产地皮，留一手喜欢收藏，平时眼勤脚勤，有功夫就跑偏僻乡下，专门去淘自己喜欢的宝贝。俗话把这叫产地皮。数十年来，靠着这产地皮的办法，留一手陆陆续续搜集到了300多件藏品，其中有以价值7位数的金胎紫铜香炉为最。渐渐的，他在圈子里有了名气。这天，刘一手和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就甩腿去古玩市场，在那里转悠。转到一个拐角处时，突然发现地摊上有一块青玉令牌，这玩意儿是自己藏品中没有的，于是便蹲下身来细看。这是一块民国时候由某省都督签署的一笔上亿资产的解冻令牌。按说民国时候的东西收藏价值应该不是很大，但既然能补自己藏品的空缺，为何不买下它呢？于是刘一手便和铺主讨价还价起来，最后居然杀到原价的3折，以150元钱成了交。付了钱拿过令牌，刘一手一边悠悠地继续在市场里转，一边不时得意地停下步子，端详手里新觅来的东西。周围人都以为他觅得了什么宝贝，纷纷拥过来看。有个年轻人也上来凑热闹，谁知纸一瞥就大惊失色道：先生，您这块令牌卖多少钱？您开个价卖给我吧。刘一手抬头一打量，这个年轻人30来岁年纪，一脸斯文样，不禁笑道：小伙子，东西自然是喜欢了才买的，怎么能转手就卖呢？我不卖的。说完，他把青玉令牌揣进怀里，甩开大步就朝市场外走去。那年轻人不死心，跟在后面一路追着说：先生，您就开个价嘛，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刘一手原本买下令牌只是给自己补个收藏的空缺，现在被小青年这么一追，心里不由打起了咯楞。莫非这令牌有什么来头？那就更不能轻易卖了。他收住脚，回头对年轻人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说过不卖就不卖，别缠着我好不好？可那年轻人还是不肯停步。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我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中这块令牌的理由好吗？刘一手看他的神情不像开玩笑，心想也罢，就是不卖给他，听听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总没有什么不好呀。于是就跟着年轻人进了茶馆。年轻人要了2杯龙井，和刘一手面对面坐下来，一边品茶，一边就开始讲述起来。其实，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并不复杂。这年轻人姓华，叫华为。华为的曾祖父当年就是签署令牌的某省都督手下的一个师的师长，平时很得都督赏识。有一天，都督私下将一块青玉令牌交给华为的曾祖父，让他去国库帮自己提款。孰料返回途中，曾祖父手下一个军官竟带人窃取令牌和钱款，悉数潜逃，还故意四下放风，说这一切都是曾祖父蓄意所为，令牌也是他一手伪造的。华为的曾祖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只好饮恨自尽。华为说罢缘由，神情凝重地望着刘一手说：先生，这块令牌对您的收藏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可对我们画家来说，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3年前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省城开启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自从手里有了点钱，我就发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的这块令牌，一定要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说到这里，他打开随身提包，拿出一张支票，刷刷刷填了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它推到刘一手面前。刘一手一看愣住了，支票上的数字是6，后面加4个0，整整有6万。 化为笑笑说，这笔钱我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做过古玩市场的调查，这种青玉令牌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今天是老天爷让我撞见了您，我用60倍的价买下它，我想您应该不会吃亏了吧。刘一手想想自己半天不到的时间，150块居然变成了60000块，这是哪是修来的发财缘呢？何况这令牌也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这种赚钱机会当然不能放弃。于是他客气了几句，就将这张支票收了起来，然后把揣在怀里的青玉令牌拿出来给了化为。有了这样一次机缘，刘一手从此就主动和化为交起了朋友，他常常请化为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给他看自己的藏品，总想什么时候再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讨得便宜。而化为呢，也好像渐渐对收藏有了兴趣，刘一手每给他看一件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爱不释手。每每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发狂，就忍不住要给化为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铲地皮把这些宝贝给铲回来的。有一天，刘一手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拿出来给化为看，化为惊讶不已，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呀？刘一手嘿嘿一声道，这是我去宜兴乡下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来的，你猜我花了多少钱？才3000块呢。铲地皮嘛，就是要去铲的呀。时间长了，他们两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这一天，化为又上刘一手家来，还带了一件万历款的青花龙纹瓷罐，要刘一手帮忙鉴定。化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瓷罐其实是乾隆时期的仿品，是我那年去伦敦考察时在一个古董商那里买的，当时实在喜欢，身上也正好有点钱，就花3万英镑买了下来，但因为不是真品，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给人家看，更不敢向先生提起，现在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看看也无妨。刘一手接过化为手里的青花龙纹瓷瓶，细细打量起来，他越看越发觉得这个瓷罐其实是真正的万历货，这是一种未载入官方造册的珍贵礼器，起码值1000万。他心里激动得砰砰直跳，断定是化为和那个英国古董商看走了眼。化为看刘一手这么神情专注的样子，就更加不好意思了，说，真是难为情，我这东西和先生的金胎紫铜香炉实在没法比呀。看着化为说话时满脸羡慕的神情，刘一手想到了一步妙棋，他朝化为微微一笑说，小伙子，你也别小瞧了你这个瓷罐，虽说是仿品，但做工精良，几乎能以假乱真，我看这东西起码也值个80万。
啊，能值这么多？化为简直不敢相信。
刘一手肯定地点点头，据我所知，这类金仿品存世量非常稀罕，所以升值是早晚的事，说不定数年后会暴涨到和我这只金胎紫铜香炉一样的价钱。
真的？
化为惊喜万分，于是就和刘一手开起玩笑来，那我就用这个瓷罐和先生交换香炉了。化为此言一出，就见刘一手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化为顿时后悔不已，吐吐舌头说，
冒昧了先生，我只是给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
不不不，刘一手暂停下来，
我可以考虑和你交换。
您说什么？
化为惊呆了，
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绝对没有真要和您交换的意思。
刘一手沉吟着说，对我而言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这个瓷罐同样是至宝，我的藏品虽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从内心来说，其实我更喜欢收藏的是瓷器，
因为我觉得瓷器最能反映我们民族精湛的制作技艺。你看，连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所以我乐意和你交换。
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化为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先生，您真拿定主意要和我交换？
那还有假？收藏嘛，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就图个开心吗？
于是华伟惊喜万分地捧着金胎紫铜香炉走了，
而刘一手呢，
喜悦的程度绝不亚于华伟，
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其实是一件真正的万利货。
但奇怪的是，就此以后华伟就再没有登过刘一手的家门。起初刘一手还以为是他怕自己反悔故意躲着，可打电话过去老没人接，就觉得挺纳闷。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刘一手一看是华为寄来的，他嘀咕道，
这小子什么事情电话里不好说，还搞得这么复杂。
可是等打开信一看内容，他顿时脸色灰白。华为在信里这样写，
刘一手，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故事是假的。你告诉我你在宜兴产地皮，只花3000块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胎紫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婆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里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爷爷那里都听说了。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撒手人寰。为这事儿，我奶奶一直觉得对不起全家，一直抑郁到现在。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吧。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至于那个青花龙纹瓷罐，你可以把它放到水盆里浸泡一下，这样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货。要不要继续收藏，这当然得由你自己来决定。也许你会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我想细节就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专业，课余时间我还是我们学校话剧团的团长。
刘一手恨恨地看罢信，沮丧地捧出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瓷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晌。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瓷罐浸入水中，结果真看到了令他恐怖的一幕。瓷罐的罐底接触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慢慢褪色，最后整块瓷片剥落下来。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
刘一手失魂落魄地骂着。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